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Hello， 欢迎收听，不管今晚喝什么，就都给我来一点。我是乔丹，
我是艾米。
你知道我们要来录什么了吗？
我好紧张哦，什么？
我们这集要来录，因为我们好像从来没有录过相似的主题耶。
相似的主题？
对，没有。我们既往录的都是比较属于育儿或者是比较正面的主题。
对，
这次要录的主题是真的，我觉得应该还会吸引蛮多听众的啦。
很负面。
我们这集主要聊的就是关于我们在育儿过程中发生的鬼故事。
好，我有猜到。但是我有点疑惑，就是你所谓的鬼故事是什么意思啊？我不太理解那个定义。
应该是说也不一定是鬼故事啊，就是
可以举例吗？比方说
就是在养育小朋友这整个过程中，你自己发觉或者是你发现到觉得诶不可思议，或者是会让你毛骨悚然的事情，都可以拿来聊聊。
不可思议，好，你先举例。我真的是有点不可思议。
好，我举例，就是因为我在之前，我们现在住在我们这个新家之前，我们是住在那个双十路上。你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清清戏院？
我知道，我去过你家欸。
啊，你去过我家，那你应该知道那个地方非常脏乱吧？
也不是脏乱，我觉得就是比较。
你来过我家是来过我家里面吗？
啊？
你来过我家是来过我旧家的里面吗？就是房屋里面吗？还是外面而已？
都有进去过啊，我记得我有进去过。
那时候我们家是在那个死尾巷里面，然后它又是很老旧的一个旧公寓。
对。
所以跟比现在相比之下，之前那个旧家真的是很灰暗，又很老旧，又很脏乱。
还好啦，你是太夸张了。但跟你现在那里比是有比较老旧，但我觉得没有到你讲的这样欸，你太夸张了。
好，那你知道我要讲什么吗？我要讲，因为好像是在仔仔好像一岁左右的时候，我们在房屋，我就在我们的主卧里面。因为我们那时候好像因为老旧家就是一套房，只有多一个小小的厨房跟客厅是合在一起的，所以算是一房一厅而已。
对对对。
那时候我们就在我们的房间里面，就是床上里面，就是嬉笑打闹这样子。然后玩一阵子的时候，仔仔突然指向房间的某一个上面的角落，就对他对着那边一指，然后一直边笑，然后我就说怎么了？他说那边好像有个东西在对他。就是不知道打招呼还是干嘛。讲到这时候我就整个毛骨悚然，我就把他抱着说不要乱讲话，我们赶快睡觉。
欸，这是哦，我理解。
你有没有觉得惊了一下？
可是我是会觉得我懂你那种惊了一下的感觉，但是我会觉得好像有一些小孩就是天生有这种天赋，只能这么说。但是
对，
但是也许他那时候很小吧。
很小，但是我觉得我仔仔的那时候我们算过他的八字，其实算虽然不是很重，但是就是一般般，所以那时候好像应该也不至于说可以，我不知道啦。反正因为从小的时候我们怕小朋友就是睡不好干嘛的，我们从小就会有习惯让他在睡觉的时候挂那个平安符。
嗯，
所以他是从小挂到大，对对 对, 对，所以我们不知道那一天是什么原因会导致他突然有那个举动。
嗯，
但是作为爸爸的我也有点怕，所以我就赶快把他哄睡，就要不要乱看跟乱讲话。
可是我就是一直觉得你好像有那种吸引的体质。
谁？我吗？
对，
我为什么？
可能
怎么说？
很常听你分享，感觉你就是很容易。我是说你自己本人啊。但我们如果要讲到小孩，我觉得。嗯，应该是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个理论，就是小朋友因为他是刚出生的嘛，就是他可能眼睛比较纯净，然后因为生跟死其实很接近，所以我就觉得也许他们真的可以看到一些无形的东西，这我是相信的。但是可能每个小朋友状况不同啊，所以我会觉得我是相信，但是如果我是你跟你一样遇到，我应该会很紧张。我记得我有跟你讲过一个笑话，就我女儿当时好像还没有一岁，还是一岁啊，一岁多，那时候刚会讲话，然后只是说就是还没有办法很明确的表达一整句。然后有一次我在跟她玩的时候，她也是跟你一样，就是跟你描述的一样，就是发生一模一样的情况。可是后来我发现真的是一个笑话，因为她就是
怎么样，
她就是在跟我玩的时候，然后一直指着角落说妈妈那里有叔叔，然后我就很紧张，
哎，好恐怖哦！
我很紧张，我就超紧张。然后后来才发现，他在讲的是因为
老鼠
房间里面，不是我们房间里面有那个，怎么可能会有老鼠啊？你以为我家是住在哪里？反正就是我们房间有放那个故事书，就是很多一堆故事书这样子。
嗯，
然后我们那时候好像就是有，那时候麦当劳还发很多那种。一些 DM 玩具什么的，然后我就是把一个麦当劳叔叔的脸的面具放在那个书的里面，所以他是要在讲那边有麦当劳叔叔，但是因为他还没有办法很明确的表达
讲出麦当劳，所以他就用叔叔这种鼻音来说。
对对对，就是有点很像松了一口气的概念。
哦，那说不定当初那时候我儿子比那个地方说明是有个蜘蛛网或者是之类的昆虫，有可能。
因为对啊，因为他们一岁多的时候还没有办法很明确表达一整句，所以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啊，只能这么说。
哦，好了，我们这样子来安慰自己，心里就不会觉得有那么多疙瘩在了。
对啊，可是我还以为你想要讲的是那种就是你无法理解的事情。
哦，更恐怖的没目前我觉得比较夸张就。这一出了，其他的好像就没有特别的会让我觉得当下不论是身体或心灵觉得不舒服的状况，目前好像没有。那你有吗？你们家的小孩？
可是，我觉得我遇到的情况好像跟你比较不一样。
好，是怎么样？
我遇到的是我无法理解小朋友的某些行动跟思维。
什么意思啊？
就比方说，我觉得可能要到。小朋友某个年纪的时候你才会有这种感受，欸，就是像我家的老大是国小嘛，然后他就是他有一些情况我真的是无法理解，就是比方说你就想象你跟小孩说什么东西不能做，然后他就会一直不停的去做你说不能做的事情，然后我就会无法理解为什么会一直这样，而且不管你怎么对他生气，不管你怎么处罚他，他还是会反复的去做，就是有点像唱反调的概念。
啊，
可是他也不是故意的，我又不懂。
他不是故意的，但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
他说他也不知道，但我就觉得这种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概念？而且你知道，上礼拜吧，就我因为我女儿跟我儿子最近很常打架，然后我就。而且他们打架的一些方式都会让我觉得有点过度，就比方说有一次他们打架，然后我是没有看到啦，但是长辈形容给我听，因为他们都觉得太危险，就是好像我女儿把弟弟压在床上，然后好像用脚踩着他的脖子，然后我就觉得好恐怖哦，他怎么会有这种行为。
嗯，
因为这就是一个有点过，你知道吗，
女子暴力，女子摔跤的一个动作。
不是啊，重点是我们平常又不会看这种东西。女子摔跤，我就很傻眼。我想说，因为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有一阵子很流行那个鬼灭之刃，然后很多家长就是都出来在网上讨论，然后也有很多儿科医生在网上讨论，就是说不是这种片子，因为很流行是国小幼稚园哦，他不是在刚，这是不是那种中高年级的小朋友在看，而是幼稚园也在看，然后就是很多家长都觉得不适合，因为里面有很多那种撕裂啊、砍头啊，然后一些比较暴力的一些，
对对对对对，没错，
一些画面。对，我记得我好像跟你聊过，但是重点是，我就想说，为什么他会有这种举动？然后有时候我就会，其实当下会很生气，但其实我是想要了解他们的某些想法，然后我就去跟我女儿沟通，但他就会回我说，他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那样。然后上礼拜他就跟我讲一句话，我真的是，耿耿于怀。他就跟我说，他说妈妈，你们都打我，然后为什么不能打别人？因为他生气，他觉得他可以打别人。我就说，可是我修理你并不是因为我生气，而是因为你做不对的事情，所以我在教你。你怎么可以说因为我教你然后你就可以打别人这件事情？我真的是无法理解。对，然后就想说，到底是因为现在的小孩他接触太多，所以会导致于无法沟通，还是什么情况？我真的不能理解。而且就像我刚才跟你讲那样情况，我也不能理解。就是你就想象，如果你跟仔仔说，你玩具玩一定要全部收好，但他你讲100次他都不收，我真的不知道你会怎么做。
我会拿棍子打他，
可是没有用啊，因为他会跟你讲，你打我，我就会打别人。我真的觉得那个概念好奇怪，我不懂。
我打，可是不能打别人啊，因为为什么要把你自己本身做错事情得到的教训来拿来教训别人呢？
不是，他的概念是，就比方说，像我们今天修理他，是因为他做错事情嘛？
是，没错。
那他就觉得别人如果做错事情，他也要修理他。就比方说，像上礼拜他，因为我们家有更小的小 baby。就是我亲戚家的小孩，然后他就在那边骑那个类似滑步车那种，然后不小心撞到他的脚。其实那个小 baby 很小，好像2岁多吧，然后他就是我感觉他就是不小心撞到他，然后我女儿就说他撞到我没有跟我对不起，然后他就去踢他一下，然后我就超生气的，因为我就觉得你就是把别人无心的过错然后加注在就是反报复在他身上。
哎，你女儿会不会很提早就开始叛逆啊？
可是我就很害怕，因为
就像你说的，现在小朋友其实很早熟啊。
没有没有，因为我想到你记得前阵子不是有那种国中生的那个案子吗？新闻
什么那个新闻？
然后我就是国中生，就是他因为好像叫谁不要进去教室，你有看那个新闻吗？然后就被别人就是用
杀了，对不对？
对，然后我就跟我女儿说，我就说，难不成别人欺负你，你就要打回去？那如果别人拿刀子，就是我的意思说，你就是要反过去报复对方吗？她说对，然后我就傻眼，我想说，他怎么会这样？我真的
对啊，
哎，
我也傻眼呢、欸，哎、
就是
欸，怎么办？你要不要赶快去咨询？你跟我咨询没有用，我觉得你还是赶快跟那个儿少还是什么那比较儿童心理的专家去咨询这方面的问题。
我真的很想理解，但是我觉得
我也很想理解。我觉得小朋友这种心态太小，有这种心态其实是很黑暗的，很恐怖的、欸。
对，可是我觉得
你这个比我讲的鬼故事还要来得更恐怖。
没有没有，我跟你讲，这是另一种鬼故事，就是
还是说他心里住的不是你女儿本人？
不是啦，我是想表达说，就是现在很多小朋友都是这样，就是不要说我家的小孩。我亲戚家的小孩也是有一点那种，就是，长辈都说那叫公主病啊，就是如果你不如他的意，他就会各种的反弹，然后各种的哭，各种的闹，然后重点是那小朋友也不小、哦，他好像4年级，然后我就觉得现在小孩怎么那么奇怪，我不懂欸，因为我们以前太单纯嘛，还是说，就还是我们太蠢。
应该是说我们那时候我们所接触的其实没有那么多这方面的情绪，而且我们都会适时的去像是 跟同年龄的朋友或是同学一起出去玩，去消耗我们过度累积起来的情绪跟压力，所以我们没有太多心思去想这些。
对，然后我就会想说，其实小朋友要带他们去放风什么也会，只是说可能现在因为太多的一些不好的新闻还是什么，其实我有时候会很担心，就是小孩跟朋友出去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
是是是是。
然后像我也一直，像我之前还有遇到过，就是我带小朋友去公园，然后就发生就是别人的小孩那东西丢我家的小孩，然后我就想说他可能是在玩，因为某些小朋友就是比较不受控，他可能在公园玩沙的时候会拿沙子丢别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但是我有遇过一两次。然后像我儿子是比较那种正义魔人的那种个性，他就会一直在对方旁边一直碎念，然后我就跟他说，其实以前我不觉得他这样不好，可是我现在就很担心，因为就觉得
哦，你就是怕
遇到
你刚刚跟我讲那个新闻的案例发生在你儿子身上，
我就不相信家长不会担心。我真的是觉得现在的社会变得好奇怪，就是有些东西你以前做你都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可是现在都觉得就是有时候管太多
事情，现在真的是要明哲保身，真的就是别人事情不要去干涉太多，就照顾好保护好自己就好了。
我就一直跟他讲，我就说如果对方没有用到你，就不要在旁边碎碎念，因为他是那种他看到小朋友做不好的事情，他会一直在旁边碎念的那种。
那你儿子也太可爱了吧。
啊，就小朋友啊，可是有时候就觉得你不教他好像也不行，因为你不教他就感觉好像他不会保护自己。
对，没错没错。我觉得你儿子好适合来找我们家仔仔玩哦。对啊，因为我儿子就是欠人家碎念啊。
趁人家睡，不，他有一个爸爸在他旁边睡应该就够了。因为我就有时候在想说，会不会是因为我有时候会管比较多就是小朋友的事情，然后导致于可能我女儿她某些压力很大，但是因为小朋友那么小，我真的实在是也看不太出来，但我有发现他有某些行为让我感受到是这样，
已经有点偏差了，对不对？
你说什么？
我说你女儿是不是有一些行为上，或是有点心理的表现体现上一定有点偏差了。
我觉得有一点呢，因为可是有一个是她的习惯，我觉得很明显，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如果压力很大的时候他们会一直抠指甲。
哦，有有有，我知道。
对，
或是咬下嘴唇。
对，但是因为我曾经有看过就是一个同事他就是好像思考或压力很大的时候他会一直抠指甲，但是他抠得很夸张，他抠到他的手指甲要变形。
哇，那真的是
对
那应该是心理的疾病了吧。
可是就是好像是一个下意识行为，因为我发现我女儿也会，我很久没有帮她剪指甲，因为她会一直不停的弄她的指甲。
哦，那你要怎么，
我就觉得没有，可是我的想法是，可是你也不可能完全不告诉她，或者是我就一直在想方式要跟他沟通，可是我就想说，哦，他还那么小耶，他以后青春期我该怎么办？
对啊，
对啊，而且他
会不会，你这才是今天真正的最大的鬼故事？
哦不，我是在跟各位就是
但我觉得女生真
的
是
车友们，
女生真的是要需要比较多担心，男生好像还好。
男生其实我觉得不是哦，我觉得是看个性，因为其实也有蛮多社会新闻是男生啊，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就是要从小地方去观察他们，因为真的跟个性有关。如果你的小孩是有什么话都会直说，然后
那就好，那就还比较好沟通。对
对，可是有些小朋友就是比较
避暑，或者是比较封闭自己的内心，
对，他会不知道怎么表达。像我有时候在跟他，因为我就会一直很想要试着让他们引导他们说出来。
如果画画，他们喜欢画画吗？
喜欢啊，小朋友都喜欢画画啊。
因为很多小朋友可以透过那个画来了解他自己心里的想法耶。
可是我跟你说，我发现我其实会观察他们画的东西啊，因为可能某些剧看太多，就觉得如果他的心理很负面，他画出来的东西理论上也会很负面。
是没错没错。
我发现其实他们不会，而且很多都是 就是怎么讲，因为我有感受到就是小朋友可能很喜欢我，所以他很常画我跟他，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可能因为他很喜欢我，所以我跟他讲事情的时候他会特别容易，应该说会特别容易在乎，然后如果我讲不好听的话他就会特别难过，我有发现，但是我就在一直试着想说可不可以用一些这方面的力量然后把他慢慢引导回来，可是我觉得好难，就是有时候觉得这是会不会是对父母来说最大的考验。
考验是没错没错，真的。
对啊，而且
这是我们这辈子必修的其中一环课程啦。
对啊，因为我常常会跟他们讲说我们每个人到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任务，然后我就说我现在的任务就是把你们就是好好的照顾好，所以我要
栽培好让他们。
对啊，可是就会觉得我跟你讲乖的时候都一定是 OK 的，但是
天使
就是
那坏的时候个个都小恶魔，
就是不是，
而且你还猜不透他们心里在想什么的恶魔。
没错，而且有人说就是你不能常常跟小朋友说你很坏，你要跟他说你很皮因为你一直跟他说你很坏，他就会一直觉得反正我就是坏小孩。
哦，是。
对，
那如果皮呢，反正我就是皮小孩。
皮小孩没差，反正就是一个很调皮的小孩而已就觉得哇，我觉得有时候跟小朋友
经常鼓励他们称赞他们。
对对对，没错。而且我跟我先生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因为我女儿她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小朋友，就是她很常去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就是你会不理解她为什么要这样做。比方说她有一次把一整罐胶水跟不知道什么水彩颜料吧混在一起，然后加了亮粉，然后就混在一个盒子里，然后流到玩具堆到处都是，然后我就很生气。可是我就跟我先生说会不会我们在抹杀他的创意他都会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但是我真的会有点无法理解，但是又很不想抹杀他的一些 idea 你知道吗。
我懂，我知道你想表达的。
对，可是他又会把环境弄得很脏乱，然后你就会受不了，就是大部分
你知道吗，你现在讲的这个好像就是因为有一派的家长会就是会让小朋友天马行空的去创意，不论利用身边的任何东西去发挥他们自己想象出来的一个不论是画面啊或者是作品。
对，
但是事实上基于我们这种台湾传统家庭的思维来说，我们就是东西不要弄脏，不要弄坏，不要弄不好看。但是如果他一弄坏的话，我们会觉得很奶油耶。我大概懂你的，你想要说的那个感觉，我知道，我知道。
对，就是你会觉得哦，我真的受不了，可是又觉得我好像又不能抹杀他。
对，就好像你知道吗，因为我最近我很爱买乐高给仔仔玩，然后他每次都会用乐高，因为我发觉仔仔他在拼乐高的时候，他有很多可以表达出他自己当下的那个创意的那种几何组合的那种逻辑，然后他会组出任何他不论他想要组的机器人，或是他组成什么变形的车子之类的，但是他组合好的时候他就说这是他的作品，他不想要拆掉，他想要摆着。但我就想说玩具最后还是要收回去啊，就放回他的积木盒啊，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你会怎么办，就是让他去摆着越摆越来越多他的作品，还是最后面积木全部拆掉再放回积木盒里面。
我跟你说这个真的是每个有男生的家庭都会遇到的问题耶，因为我
那你们是怎么处理，
一模一样。我初期我会跟他说，我会让他把他的作品放在，因为他真的会，他怎么说呢，他就是会很坚持他一定要
放。对，他们会耿耿于怀他们自己的那个心血的作品。
对，可是我后来发现东西实在太多了，我真的会觉得没办法，我后来就规定他你可能只能放一两台，或者是我会一直鼓励他说我们先把它收好，然后下次我们再一起做不一样的东西。那还有一个方式是我会请他跟玩具拍照，然后我跟他说我们下次再就是重组，或者是我们有一个新的 idea 我们再来做新的这样子，就是会用不同的方式去说服他。因为我觉得 他有他的坚持，就是我们有我们的转换的做法啦。对啊，
诶，你拍照这个我可以学起来，这个还蛮好用的，我觉得还不错。
对啊，因为就是他
一个留念嘛，就是你跟你的作品留念。
他其实你默默把它收起来，他可能有时候会发现，有时候不会发现，但是我觉得至少你有让它存在在你的相机里面，他看到他就会觉得说哦好，至少我看，这是另外一种方式啊。因为我儿子也很会这样子，就是他会很坚持他的东西，别人不可以把它弄坏。
对对对对对，但毕竟它就是积木所组成，如果你不把它再变回积木的话，相对的你之后又拿出来玩的积木可组合的就越来越少了。
对，你就是要变相的一直说服他，因为你想哦，今天只是一个积木，像我们家之前好像磁力片，他做的房子我都不能拆，我真的是很困扰诶。对，因为就是空间也不大，然后就是玩具会变得到处都是，我就有跟他讲，我就说你那玩具在这边它占了很大的位置，那你就不能再玩其他玩具啦。
是，
对啊，
诶，不错不错，拍照这件事情我要学起来，真的感觉很好用。
哎，我只能说我觉得在育儿的路上真的有一些很奇奇怪怪的一些神奇的事情会发生，因为有时候你真的是都不会想到怎么会这样，所以我一直很佩服那种育儿专家，就是爱的教育的育儿专家，就是怎么有办法就是可以耐着性子然后一直在沟通这些事情。但我是觉得每一种教养的方式都有就是有优劣啦，就是可能不适用于所有的小朋友，就是可能每个家长都要自己去找到最适合自己小朋友的方式。
对，没错，对，嗯，那这样听起来，我觉得我们后期我们讲的关于小孩子在后面成长的这个叛逆的过程，跟他们自己自由的坚持，好像跟我一开始讲的那个小小的鬼故事来比，好像是大巫见小巫诶。
对，可是我认真来说，我真的觉得这对我来说，应该是对父母啦，对父母来说真的是
才是真正的大很恐怖的故事。
对，因为你会觉得你真的第一是你觉得他从来没有接触过那种不好的想法，然后你也会觉得他没有，就是你也没有给他那种奇奇怪怪的观念，为什么他会这样子想。有时候有些事情就是在你没有在观察他的情况下就会默默人格养成那样子，有我自己是觉得有时候会这样，所以为什么很多的新闻就是爆出来小朋友某些状况，可能家长真的会完全不知道，就是因为你真的要很去在乎你的小孩的一些很 detail 的事情，而不是
你这样子讲一讲，让我想到以那个前几年的一部很夯的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
哦。我好像只有看片段，所以我不知道实际的内容，但是我是觉得
好，没关系，这是题外话，反正你有时间你再去 follow 一下。反正他讲的也是类似你想讲的事情，就是小孩子父母从小我也是有给予必要的关心跟关怀，但是长大之后小朋友整个他好像得到不知道什么症，失格什么
生病，
对对对，然后来就是做了坏事，好像杀了人还是干嘛的，就是类似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同理你说的，小孩子如果在人格上或是怎样稍微走偏差的时候，真正觉得很辛苦或真正会需要难过的其实都是爸妈。
有啊，所以我常常会就是我会适时的表达出我觉得很难过的一些讯息给我家的小朋友，而是我会告诉他说父母给他很多的爱啊，希望他可以就是不要
健康快乐的成长。
对，就是希望他不要有些走偏的想法，但是我也不是很确定现在这个年纪的小孩有没有办法理解，但是我觉得他们现在接触的东西真的太多，所以就是尽可能的
去他们去筛选这样子。
筛选也是一点，然后我觉得尽可能多陪伴聆听吧，就是真的觉得他在
对陪伴聆听好重要，对，
不是很正向的情况下尽量把他拉回来。但是我觉得这对父母来说也是蛮大的考验，因为我觉得小朋友就是他怎么讲，我们跟小朋友的沟通其实蛮像在公司的管理一样，就是把你所有的同事都当成是一个小孩的情况下，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个性，所以 要怎么去沟通也是要用不同的方式去拿捏，所以我觉得都是一种考验，可能对我们来说就是现阶段我们的考验吧，我觉得。
对，
好，我们来总结一下，反正我们这节聊聊的育儿的鬼故事最恐怖的就是小孩子不知不觉他们长成自己心里的一种人格特质，真的会影响到我们作为爸妈觉得会发毛的事情的情绪。
真的，而且我真的很想跟你分享，就是我跟我先生真的很常讲这两句话，可是我真的觉得也许我们不该这么说。
嗯，
就是我们很常跟小孩说，你到底是像谁？因为我跟比方说是我，如果是我讲，我就会说我跟爸爸都不会像你这样，为什么你会做这种事？
欸，这句话其实不能讲欸。
可是真的你知道通常会到某个
我知道，就是你们自己已经极限了，你们底线了。
对对，就会真的会不小心不经意的讲出来，但是我真的是自己也有在深深反省，就会觉得
不行不行，这句话不能讲。这样好像其实变相来讲就是说你不是我的小孩，你是他的小孩，那种意思一样。
可是我你不是我的小孩，你是他的，他
又或者说我不要你了，你去找另外一个人这样子。
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这个概念，我们不是这个概念，我们是比较像是就是我跟先生都不会做某些举动，为什么小孩会，就会觉得说，你到底是不是我们亲生的那个概念。
嗯嗯，
对，但是我坦白说这句话不太好啦，
对，
但是我有时候会自圆其说，就会说当然不像啊，因为他就是他自己。对，有时候我会自圆其说。
这样子如果我也是作为你们的，我应该会被你们这句话给搞混吧，我的思想。
我有时候就想说，对，我就是有时候也是会深深的反省，就是在想说他会不会是因为有时候我们的某些用词让他觉得
很混乱，
压力，对，压力很大，很混乱，然后你到底想要我怎么样之类的，
对，你到底想我怎么样。
对， 对，所以我们非常需要就是各位科友们跟我们分享，就是如果在育儿的这条路上遇到这些恐怖的事情该如何的就是
化解，或者是
对
化解
或者是用语，就是很需要这些词汇，觉得很棘手。对，没错。
好，那我们这集差不多聊到这里啦。
那就是欢迎有这些经验的客友们可以就是多多跟我们分享，然后也可以到我们的 IG 来，我们的 IG 是，要看一下小草WTTAT 然后底线0403，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哦。
那好，那我们就下周继续见啦。我是乔登，
我是 Ivy，
下周见啦，拜拜。